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各位听众，俄罗斯非婚同居者数量在增长，这种现象也符合现在的世界趋势。比如说，欧洲国家的一些男女同居早就已经属于正常现象。在法国，大约有 40% 的人选择这样的择偶方式。瑞典和挪威的同居数量者甚至超过了登记结婚的人数。
俄罗斯非婚同居者的数量没有欧洲那么多，大约占配偶者总数的 25%。 公众对这样的结合方式并不反感，国家对此不设禁，周围的人也能接受。当然，社会对这种相互没有责任的成年婚姻的认知与18到20岁年龄段的青年人是不同的。
根据社会调查的显示，76%的俄罗斯人反对非婚同居。传统上，被高加索共和国任何年龄段的居民都反对这种婚姻方式。对这个地区的居民来说，这样的结果是自然的。要知道，这个地方大多数居民秉承道德规范和伊斯兰教义。总体上来说，俄罗斯约有 18% 的公民，主要是老年人，对同居持否定的态度。20%的俄罗斯人支持同居，但是约有 57% 的接受调查的人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是中立的。
非婚同居中的男女可以在正式登记前了解对方的生活态度、性格和习惯，显然这是优势所在。实践证明，离婚男女情感走到尽头的原因通常是生活琐事。很多人不想去婚姻登记处，他们明白举行婚礼和婚宴的花费不菲，对很多不想依赖于父母的年轻人来说，钱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毕竟他们在社会上还没能完全站稳。
当然了，也有另外的原因，有时甚至是主要原因。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教授、心理学博士叶琳娜·彼得洛娃这样指出，他说，通常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自己的情感不自信，对伙伴不自信，这也与青年人不准备严肃对待婚姻有关。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小伙子们的问题。我觉得男人的幼稚和不想承担未来家庭责任是非婚同居的深层原因。
专家们在对俄罗斯的男女同居的优劣之处进行评判时提醒说，同居这一概念在俄罗斯的法律中是不存在的。俄联邦的家庭法典中写道，家庭是成年男女彼此同意并在婚姻登记处注册的联盟。俄罗斯不允许同性婚姻，如果男女没有办理登记注册，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看并不能被看成是丈夫和妻子，也就是说同居不属于法律范畴。尽管很多同居者具备所有家庭特征，比如同在一个屋檐下，一同从事家庭事务，有一个孩子甚至几个孩子，和拥有共同的财产。
同居与正式登记结婚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双方还能够保持正常关系的话。但是如果一方或者是双方都不想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了，那么问题就严重了。通常是男性希望摆脱非婚同居状态，其原因是他们或者是想获得自由，或者是找到了新的女友。如果丈夫是正派的人，那么他们可以把家庭的一半财产留给同居女友。可惜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常在。更多的是被抛弃的妻子能够留下的仅仅是黄粱一梦，因为同居并不承担什么责任，伙伴无权向对方索取什么。20年前，俄罗斯社会曾经讨论通过一部可以保护 同居中女性权益的法律，但是这部法律最终未能问世。有人担心这样的法律将怂恿同居的现象，从而对传统家庭造成损失。当然，同居中出生的孩子，其财产权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但是要证明非婚生子的权利，其父母将不得不通过法律程序来完成，这就需要投入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